好，弟兄姐妹早安。让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书第31章。我想当我们在看这一章的时候，一开始我特别就留意到一个所谓的时间的一个问题。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就说，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这个神要做神，他的选民要做他的子民，这句话是常常说的。但是这边论到一个时间，说到那时，这句话也就是说到了时候，新译本的翻译是到了时候，就是它有一个时间，它有一个时刻，到了某一个时间，所以时候一到了，事情就要成就。就像我们看到人生的起伏里头，受苦有时，复兴有时，所以神的应许绝不落空，只是人预备自己，等到神所说的那个时间一到了，事情你就会看见转变。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圣灵一路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40天的预备、40天的等候里面，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实现。那么特别是当我们来到了赎罪日，9月29号的时候，那个就是所谓我们说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季节，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季节，因为这是一个转化的季节。而这个转化来到了9月29号，就是赎罪日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40天的结束，也就是一个全新旅程的一个开始。那所以当我们有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来看这一章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这一章圣经对于我们的意义其实就更大了。所以我们从三个段落来看，或者说三种内容。第一，就是一个欢歌乐舞经历神的时候，就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真的这个礼拜的经文跟前几个礼拜的经文都很不一样，都完全来到另外一个所谓的应许的时刻到了的那一种的描述跟情景。所以当中我们看到第一大段，欢歌乐舞经历神的时候，当中有好一些经文。第三节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这个古时也可以翻译成从远方，就是因为以色列民当时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吧，那么所以对他们来说，我们的神在耶路撒冷，我们的神在那个迦南的那一块应许之地，那如今我们在遥远的地方，可是从远方神要向他们显现。然后神就重申这一句至理名言，从古以来所说的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我以永远的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我很美的一句话，在耶利米书里头看到这种话真的是很难得，好像沙漠里头忽然间你看到一瓶水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直在讲祸患啊、咒诅啊、刀剑饥荒瘟疫啊，忽然间来一句我以永远的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所以何等甜美的一句话。那这句话不是没有背景，因为当神透过先知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在表明他的身份。我们看到在旧约里头，神很不同时间他会用不同的身份，很长他是用父，可是在今天的这一章里头他用的是丈夫的身份。下面我们也会看到有这样的经文。那么第四节的时候你看当他用那个丈夫的身份，第四节说以色列民啊，这个民其实原文当中有用处女来形容，就是你会看到一种神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他们，就好像你是一个纯洁的，就是那一个神所爱的那一个。那当中第四节所说的就是欢乐跳舞这些是这里的形容。那很多经文都有形容。第七节在圣经里头很常用对以色列的时候，神常会就用雅各雅各来代表以色列，就是第七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歌欢乐歌唱，为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一个新兴的景象，就是欢乐歌唱，有欢呼，有颂赞。十二节 他们要来到西安的高处歌唱。所以今天这一章里头充满唱歌跳舞唱歌跳舞的这样的一个描述跟形容，当中各种的欢乐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一同欢乐。那么十三节所说的就是悲哀变为喜乐，然后又有说到有安慰，使他们愁烦转为快乐。那么这里的描述你会看到都是一种翻转的一个景象。十四节，我必用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描述。对今天来说肥油使我满足，那不是很肥吗？可是这个是一个丰盛的一个描述。那我的百姓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十七节还说，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好，这里一连串给我们看到的都是欢歌乐舞经历神的一个时刻。前面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大前提，就是那时到了一个时候，所以我们都期待到了一个应许的时刻，时候一到了，你看到整个气象转变。一个最大的描述跟形容就是悲变为喜忧愁变为欢乐的这样的一个的转变。而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觉得从历史的角度有几个时段我们可以来看。第一就是被掳70年后的归回，被掳70年的回归，也就是耶利米当时一直在说，而且他们渐渐看到盼望。跟这个礼拜我们读29章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你要在被掳之地在那边要怎么样子栽种，在那边要有收成，在那边要有尽量生养众多，在那边你要祝福你的社区当你的为你的社区求平安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描述跟形容。当你去到你的仇敌的地方的时候，你为你的仇敌求平安。当我听到师母跟苏珊他们从印度回来，他们去看到那一些所谓的当地庙祭，就是非常败坏的一个地方，他们竟然要在那个地方来建他们的祷告殿。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么样的地方呢？就像被掳到外邦的地方，而你在那里求平安神所说的当那地得平安的时候，也就是你们得平安，所以就是你们所在之处你要带来祝福。那在这个地方所说到的那个时候是被掳70年回归，可是那个转变不是回归之后你才转变，就是你还没有回归之前，其实你已经在预备成为一个转变的人。所以就像我们今天知道复兴要来到，我们知道祝福会临到，可是当那个时间还没到之前，其实我们已经在改变，好，我们已经在这个预备跟转变的过程。所以被掳的回归有70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第二个思想来看，可以说是到了新月耶稣出现的时候，那可以是这段经文的应许的另外一个实现的一个方式。我们常说在圣经里头的预言，它有渐进式的一个实现，对当时的历史有一个实现，到了某一个阶段，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层次的所谓的更全面的一个实现。所以到了新约耶稣出现的时候，这是另外一种的所谓的实现。那么另外一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到了我们认识主领受救恩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就像是被掳的，我们就像是在仇敌的辖制之下。到了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得到了救恩，进到救恩里头。所以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是我们经历应许转化的一个时刻。那来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转化了，可是我们开始发现到，尤其是当我们这一次这个40样事情的祷告里面，就有收到好些弟兄姐妹的一些反应跟一个表达，甚至有人说我原本都以为我很好了，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我还蛮黑的，就我还有很多地方是很黑的，所以就看到这个生命里头的根源的部分还要被翻转。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可以是40天灵火禁食祷告之后就结束的时候，那个是另外一个时候。 所以以上不同的时段你会看到都是一个旧生活的结束，然后就另外一个新季节的开始。对不同的时段你会看见我们都是一个旧的结束，然后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关键就是要活在神的应许当中，一切美好的复兴景象都跟选民有份。所以当我们是明白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上有份。所以这是第一大点。那第二大点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回转再回转的反省时刻，看到了一个应许，可是过程有一个回转再回转的一个反省的时刻。在今天的经文18、19、21到28节这几节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思想。我听见18节，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轭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神啊，你让我有一个回转的心，我就回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祈求。然后19节说，我回转以后我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那回转以后产生一个真正的懊悔，你看到当一个人回转，是我的心态先谦卑下来，我先要有一个反省，我先要有一个回想，我自己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所以你会看到一看到自己的光景就产生一个懊悔啊，这个也好像就是一个悔改认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举动。然后我们看到21节，以色列民啊，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树立指引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回转到你这些诚意。那么在这里看到这最后再继续回转的时候，就回到神原本计划当中的应许之地。所以而28节就加多一样事情，就是我先前怎么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请服，这边还加了一个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在40天的祷告里呢，我们每一天都会做这个祷告，把我的罪恶的根源，把我的生命当中骄傲的部分拔出拆毁毁坏请服啊。那我们就讲了这四样事情啊，这也是耶利米书一章第十节还有很多地方都会提到的这四样东西。但是在这里还加了一个苦害哦，还好这个只出现了一次啊，我们没有把这个加进去。把这个加进去不得了，因为那是什么呢？原来这个苦害哦，就是神为什么兴起仇敌，兴起巴比伦，神为什么让他们被掳掠，神为什么让这些人来责罚他们，来刑罚他们，好像把重恶加在他们身上。哇，这明明是一个苦害，原来这也是真的出于神的手，为的是什么？你知错吗？你知错吗？不知错，不知错，来再来再打，你知错吗？还不知错，真的打得不够，到一个地步，我知错了，我知错了。所以你会看着这个苦害，其实是神用心良苦。这个情形就跟父母教养儿女，有时候甚至会打儿女的时候，打到一个地步哦，打在儿身，痛在娘身或者父身的那一种的感受是什么？为什么痛自己痛还要再打？孩子痛自己也痛，为什么还要继续打？因为他不知悔改，他不明白他错在哪里，他不晓得怎么样回转。所以你会看到神过去怎么样做那一些把他们从所栽种的应许之地拔出，把他们的城邑拆毁，把他们的居所，把他们的圣殿毁坏，甚至整个城都倾覆了。为要什么？为要重新栽植，重新建立。那么这里再加上还要苦害，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在整个人回转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有一个很所谓的丑陋的一个过程，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里面过去的栽种，负面的栽种，犯罪的栽种，都要完全的被毁坏，被根除，然后才能够重新的栽植。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个人 都要为个人的事情来负责。特别今天有一节经文29节到30节，他说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要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所以这里所表达的就是看到个人的事，个人的罪要个人承担，所以个人要付的代价是个人要得的一个领受。就像说今天我们教会推动40天的灵火禁食祷告，是一个翻转生命的一个这样的祷告。那不是说因为教会在推动这个整个教会要翻转所以你参加不参加你都会翻转因为这是整个教会是当你的小组长很积极的参与作为属灵儿女的组员你就自然翻转。不是的，这里给我们看到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不会被酸倒。就是说个人要为个人的事来承担所以这里当我们看到在推行这个祷告的时候，其实是个人，每一个个人，我们付怎么样的代价，我们有怎么样的反省，就是我们要有怎么样的收成，我们要有怎么样的转变，这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经历。好，这是第二。那第三大点来看的就是今天说到神另立新月的日子。这边说到一个神会另立新月，那在这里从31节到37节这一段里头就说了好多关于这个另立新月的一个事情我们看其中几节的描述。31节所说的是另立新月然后一路恰到这个新月的特色。33节里头所说的是我要将律法放在他们里面以前的律法是放在石板上是放在外面的，可是现在神的这个律例是要放在人的里面，是写在心上。那么这边又再一次的强调，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第33节这里所说的，这是一再的一个强调。然后接下去的时候34节当中特别提到是有关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一个赦罪的一个恩典在这个地方显出在新约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特色等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等等这样的一个描述跟形容。那我们看到在旧约的里面有不同的描述，特别在32节这边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刻，神做丈夫拉着他们的手，可是他们却不愿意，他们却背约他们却背叛，就是后来就去跟外邦的这些偶像所建立的关系，就成为了一个行邪淫的这样的一个淫妇悖逆的丈夫。那来到新约的时候，这个关系我们看见还是丈夫的关系，但是新约用了新郎的这样的一个描述，你就会看到是一个好像一个全新，好像是一个更充满了爱意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不只是丈夫丈夫可以是很老的老公但是新郎就是感觉好像是新婚的新郎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一个很新鲜的关系。那么再加上这边有一个永远赦罪的应许，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所寻获的这个永远赦罪的应许。可是我们在说这个赦罪的应许跟旧约有做同样的一个的形式，是它不是给所有的人，它是给愿意回应的人，愿意相信的人。对没有相信的人来说，是神有爱世人的爱，神有给所有人的应许，可是不是所有人都得着，唯独回应的人，唯独来到神面前的人才得着这个应许。所以就看到对以色列当年的以色列选民来说，可能他们很难理解怎么会有一个永远赦罪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很容易也完全明白可以理解。所以神把这个真理现在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你就看到今天我们不是在靠外表的一个标准，这个可做那个不可做，而是我们里面就是 有一些是事情是连想都不能想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不断的被光照的。我们不得不坦诚，我们也会有时常的软弱，行动的软弱，行动的罪，或者是内心的软弱，内心的罪，我们都有过。可是因着基督赦罪的恩典，是我们愿意不断的回到他的面前。所以这个四十天其实也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不断的回转，不断的回转。而当回转的时候，每一次的回转，或者说每一天的回转，这四十天的回转，就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更贴近神。你看啊，当神说他阻挡骄傲的人，或者说神是忌邪的神，神是无罪的神，神是讨厌罪，罪人不能够听进神。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这种观念，换句话说，我们里面如果继续充满苦毒，充满论断，充满抱怨，充满惧怕，充满这一些所谓的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我们离神很远嘛。可是当我们会回转过来，我们充满感恩，哇，我们充满建造鼓励的啊，我们充满就是坚定的相信的。你看，这个就是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进到应许之地。这里所说的是，他们就要回到他们原本的地方，神所应许的地方。而神给基督徒给他的儿女的应许，岂不也是很丰盛？可是我们离得很远，所以我们都好像失去了很多。可是今天这四十天是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回到神的应许里面。就像今天的祷告，今天的祷告是要从仇敌的这个所谓的骄傲的营垒回转，而进到基督谦卑的一个营地。哦，你看到骄傲的特性是什么？是属仇敌的。骄傲的代表是什么？就像巴比伦。而基督是谦卑的主，基督的营地是谦卑的生命。那么我们就看到说，神说他是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回转的过程当中，今天的代祷是反省是来到这一个点，就是怎么样脱离骄傲，拔除骄傲的根源，而回到基督的谦卑里。我想这个是，当然我们今天人会骄傲不会骄傲，也很常跟我们今天如果忽然间什么都丰盛，什么都最好的时候，恐怕我们也会不经意的骄傲。但是当我们把这个根源拔除的时候，我们越丰盛，我们越感恩，我们越高举耶稣基督，因为我们都看到根本不是我们可能得到或者做得成的，都是基督的恩典。所以这个是帮助我们的生命，要一路蒙恩而被抬举。所以总结今天的这一章，给我们看到从应许回转到得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有一个时间点，就到了时候我们就得着，我们可以努力预备来迎接复兴的来到。当今天我在看这三大段的时候，跟接下来我们预备这个四十天完后的整个时间，有一个非常奇妙跟特别的一个的对齐。那个对齐是什么呢？好像今天第一段我们说到欢歌乐舞的时候的那一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就像吹角的时候，当幕后号筒吹响的时候，就是新郎来迎接新妇的时候，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欢歌乐舞的时候，就是我们快乐的时候。所以你会看见接下来我们要迎接的吹角节似乎给我们看到这个时间点的一个应许。那么吹角节之后，我们就知道是第十天，就是赎罪日。赎罪日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总结，我们的回转再回转，就是把所有的生命过去的问题全部都要一笔勾销的回转再回转。所以今天第二段所说的回转再回转，就像是我们赎罪日。昨天同工开会的时候在想说吹角节、赎罪日到祝棚节这三个连串的节期，我们要怎么样来纪念，怎么样来庆祝。诶，我就看到今天的这一章经文，就是从欢庆从欢乐吹角到回转 反省，到最后所谓神要另立新约的日子，就是来到与神同住完全蒙赦罪的这个所谓的祝棚节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意义。那我就觉得整个事情的安排真的非常的奇妙，而且在这个时间点，神把我们跟整个国家其实牵扯在一个关联的里头。你回想两年前，当国家进入50周年的时候，也是国家大选的那个时刻，那么就圣灵就在更早的时刻感动一个弟兄，有一个感动，要搞一个万人合一颂，结果就是因为一个人，就是搞了一个万人合一颂在室内体育场。那我们我也忘记是什么时候认识这个人的，就是就这样子碰上，就这样子被安排，结果我们就被邀请来呈现第一个节目，成为整个开场的节目。那个开场的节目就是带动了预备好的心腹要等候迎接君王的到来，我们作为一个开场。那而那一天9月12号就是最后被定为公共假日，为什么？因为举行选举。那么今年也一样的，就是他们能够安排的时间就是那个室内体育场有空档的时间，所以他们排来排去 OK 只有9月23号有空档，那这个弟兄就 OK 好了，那我就拿9月23号。所以当拿了这个时间之后，我们又当然又被邀请，这一次我们是负责压轴的啊，做那个结尾的。所以这整个的结尾我们是要看到在结尾的时候我们就在整个的内容里面，我们会把这个整个神的时间表的节期会在这个最后的呈现当中表达出来。然后最后是让所谓的别无他名万人合一颂来称颂跟号角来吹响。而我们也纪念这是从进入吹角节的第三天，那预备迎接荣耀神的同在。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而在这个时刻政府又再次宣告 OK 又变成公共假期，因为这次不是选举也是选举，不过这次是要选总统。所以你会看见在整个背后跟国家牵扯了一个非常奥妙的一个的时间点。所以我深信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很单纯的就是按照时间按照经文我们就一路做一路回应，可是神在背后正在做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也深信神对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心意，是远超过我们现在所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们就单纯的做着神要我们做的。好，这是我的分享，字母有点补充。
我今天看的时候，其实我注意有5种人在这一章里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啊？在第4节的时候说欢乐的人一同跳舞，第2是栽种的人享受所结的果子，第3种在第6节守望的人要欢呼，因为耶和华我们要到神我们的神那里去。然后后面呢第4种人就是当要回归的时候，第4、第5种人是已经熬到不行了，是疲乏的人，神要使他饱，是不是饱卧还是什么饱足的意思吧。然后愁烦的人神要使他知足。就是在我看这一章的时候，我就看到是一个当我们熬炼的过的时候这5种人都要欢喜快乐欢呼收割那我们是这5种的1种吗？我相信我们是，而且我们还是要欢呼其中有一个刚才牧师形容就是圣经里面讲那个在哪一节了，就是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人不再这样说，然后后面也有在讲那其实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但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 牧师刚才讲的是讲到这四十天哦，啊，我是个人的，啊，所以不会，不能够帮影响你的好，不会影响你的孩子。但是我看这一节的时候，刚好是相反的，就是因为这四十天我们已经破除了、拔出了、拆毁了那根源性的咒诅，我们就要进入根源性的祝福，对不对？因为拔出了这一些之后，后面就说耶和华要栽种，要建立嘛。那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对付我们自己，包括有些不是我们的，是根源性的问题，那我们不要埋怨，我们就是把它交给神，然后我们处理了我们的生命，无论是咒诅，无论是什么，我们相信我们过去，我们的上一代更上一代所吃的酸葡萄，我们不用再吃了，我们也不会感觉那个酸疼了，因为我们是全新的，哦，神看我们是全新的，啊，那，在这一章里面呢，其实刚才牧师在讲一个东西，我突然间想到，我记得一两年前我还有跟 Pastor Judah 讲的。我们在进入这些节期，越进越明白神的心意。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蛮孤单的，啊，英文教会还有一些是在做这样的事情的，啊，新事或是不很寻常的事，庆祝节期啊。但是呢，华文教会好像没有很知道或是在做这件事，我们是一枝独秀那样的感觉。但是我跟朱大讲，我说，有一天我们会带动新加坡的这一个啊，甚至他们会来参与我们。所以刚才牧师在讲两年前到今年的，其实就是吹角节啊。我不知道那个九月是因为牧师说是他们在租场地的原因呢，其实我觉得是神的时间，因为进入新年嘛，进入吹角节，犹太新年嘛，那就是，而且两年前就是新加坡的50年嘛，就是喜年，喜年一过就是新的，都是属于神的了，所以新加坡属于神，所以新加坡开始要进入节期，进入吹角新年，犹太新年了，那更多更多的转化要临到新加坡，我是指属灵的转化，那个蒙蔽要被开启啊，所以到两年后啊，又是Bingo， 我在印度看到那个他们传来的简讯说总统的选举啊，提名选举，他又是在这个吹角节啊的这个期间，我觉得不是人能够定的，是神在掌管，也神也一直在带领啊，我们教会要很谦卑的，因为我们先领受，我们就要传承，所以不止我们教会要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我们的教会要有影响力，所以这一次我是完全没有参加这923的什么活动，我是很静的，但是我在看，包括昨天我们同工开会的时候在讲这个节目是怎么样的，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把它讲解出来，我们为什么这样的行动，这样的唱或是这样的跳，这样的表达，其实我们其中要表达的就是进入5778犹太历5778年，那八是什么？生命。所以新加坡进入新的一个季节了，而且过去我们没有这样形容吹角节啊，也没有讲什么新年啊，但是这一次我们是宣告新加坡进入犹太历，意思是什么？我们要向犹太，像以色列民这样，我们就永远归回，回到神的里面。那我们在灵里面 proclaim 宣告，新加坡是属于神啊！新加坡的百姓，凡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无论在上权掌权到百姓，我们都要欢喜快乐来庆祝这个节期。所以，这是我从今天这一章里面看到的亮光。